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田园，我是朱安蒙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骆驼。
喂，骆驼你好，我们上次讲到哪儿了？讲到这个北冥和香膏是吧？骆驼还有什么感想吗？
其实旧约里面那么多人物，他每个人名字都有一个意思的。
对啊，
所以像那个约瑟给他的孩子起名说啊，神让我忘了父家。
对，
它就有一个意思在里面。
都有一个意思，对对。
雅各起名，说是抓住，抓住，它是这都有一个意思在里面。所以就是，其实我昨天正好刚好在跟我儿子在聊到，我说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？他的名字他是 James。他的出生以前呢，本来我们想给他起一个名叫做 Jobs， 乔布斯。然后后来有别的这个连长的弟兄姐妹建议我啊，不要起这个名。说这个太 suffering 了。
太 suffering，
而且呢，等一下出去的这个名字容易被别的小孩取笑。
取笑，对对对。
所以呢，我就没取这个名。就想，这个 good name 很重要。然后这个 good name 还每个人的名字都是他的父母亲取的。
对。
对吧？基本上是这样子。当然也有你要自己改名，那个是另外一回事。其实我们的名字呢，但是那讲到最初的时候，人的名字。上帝给亚当的名字是谁取的？
上帝取的，因为他是红的。
然后让亚当给这个万物命名嘛。
对，这命名就表示你的权柄。那你这么一讲呢，咱们又连起来了。因为人生的时候被取了一个名字，人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名字。人生的时候你的名字是你父母亲取的，人死的时候你这一生的定义是神来定义的。所以这样子他这个对联就对得比较工整了，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要是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意义拿来重新翻译一遍，骆驼你会怎么翻这句话呢？
啊，这个不好翻译啊。
是不好翻译，所以人家才翻成这个样子。可是假如真的这里面的话的意思真的是像我们所说的话，有没有一个更直接一点的翻译，让人家一看就比较明白这些事情的关系是什么？
好名强如美好的膏油。
好名强如美好的膏油啊，只改了一个字啊。那然后呢？
后面还是一样的，后面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日，这个还是一样的。只讲到这个膏油的话，可能我们一下子
对呀，
不能够讲到这个人的安葬的问题。
对呀，因为我们现在人死的是放石灰，不是放膏油，对吧？
对，我们讲到膏油，以为是你身上涂的那个 cream。
对对对，其实以前都是拿来腌尸首的，这个值得花花脑筋。好吧，先往下走，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，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这个比较容易解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可以怎么样的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呢？
这就是前面他说了，就是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人死要比你出生要更为重要。死了之后是否有一个好名，在神那边是否有一个可以被他所纪念的好名字，这个要胜过你的这些隆重的葬礼。
这里所翻译的名誉，或者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人生的意义，或者说这个好名，就是等于这里所说的结局，对吧？因为死自然是你的结局，这个结局是怎么定义的，那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去的。既然这样，每一个活着的人必然把这事放在心上。所谓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就是说你以为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，是必须要去面对的，是必须去考虑的。那既然这样，那你何必往宴乐的家去呢？为什么不往遭丧的家去呢？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在那想啊，对不对？ 讲老实话，这个丧礼啊，真的是传福音最好的时候。
是，
我有一次到一个我从前去的教会，老弟兄的丧礼，这大家就讲了一大堆纪念他的话。其实我去他们教会的丧礼已经去了两三次了，哎，我就发现一件事儿。后来我就跟有二山子也在那，我就跟二山子抱怨，我说你们这个教会怎么丧礼都不传福音的？他说我们是不传福音，我们从来丧礼不传福音的。你光在那边讲死人的好话，对不对？有什么意思？有这么多的朋友来，你为什么不传福音呢？
对呀、啊，他当然可以有一些这些纪念，讲他的生平的一些事，但是后面应该要有一个 message。
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这个简直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追思礼拜就是福音聚会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人家来坐在那又不好意思走。
没错，
那他这事也放在他心上，你怎么不说两句？你光说这个死人的好话，这个丧礼到底是为了死人还是为了活人呢？
是为了活人，
是为了活人。这墓碑到底是为了死人还是为了活人呢？是为了活人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做节目是为了死人还是为了活人呢？
我们是为了活人。
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也就是说呢，你不把这事放在心上，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啊聪明人，你也不可能到了你日子结束的时候，到你人死的时候，有真正的所谓的名，没有被神所纪念。
嗯，
啊，为了要强化这件事情，为了要提醒你自己呢，所以往遭丧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去。
哎，但是刚才讲的这个丧礼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时机啊，这我非常同意。有一次有一个家庭，那个姐妹也是在重病的时候才信主的。后来她去世，然后她的葬礼的时候，他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准备一场信息。我就是讲这个死人要复活，
是，
这个是我们的盼望。一个基督徒的葬礼，我觉得就是要围绕知道他今天在哪里，我们今天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。最好的时机在这个时候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死亡的问题，死亡就这么摆在你的面前。
没错，
对。前两个月我们这边教会有一个姐妹还很年轻，还不到40岁吧。去这个就是非常好的，整个我们教会就非常清晰的知道今天我们要办这个礼拜，就有很多的是还没有来教会。
没错没错，
平时不会来教会，他今天来了，我们就是要以这个为目的，把这个信息给传给他们，
一点都不错。
你看，在一个葬礼上面，这个父亲可以为他女儿唱歌，虽然也有这种眼泪，但是又看到他们里面有一个，又不是简单的悲伤，
对，
他有一个希望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姐妹的生平呢做成一个短的一个短片，晃一晃，我相信很多我没有这信仰的，他一定到这个时候，他要来思想，
对，
我也要面对死亡。我的葬礼会怎么样？
所以这底下这些话呢，都是在围绕着这件事情讲的。他说：“忧愁强如喜笑。”但是这几个字拿出来是没有意义的。面带愁容，终必使心欢，使心喜乐。这是个谜语还是什么？但是实际上他所在讲的就是说，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他还是在讲这件事情。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你必须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。如果在这个结局上你没有答案，那么你天下人生当行何事为美，你找的答案一定是错的。你找的一切的事情，除了是虚空，除了是增加愁烦，除了是祸患之外呢，哎呀，啥都没有，对吧？
是。
一切的定义，他的这个目标啊，渐渐的聚在死亡这件事情。因此，你如果把心放在这个所谓的遭丧之家，放在众人的结局上，你开始被他称为智慧人。如果你的心不在这件事情上，你被称为是一个愚昧人，对不对？可以愚昧到什么地步呢？就是明明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重要的，你却去否定它。比如说无神论的人，无灵魂论的人， 人死如灯灭，你敬奉这种思想的人，那不但是愚昧人，而且是愚妄人的，你最终你要自食其果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第六节这个是不是就在描述这个愚昧人呢？
哎，是
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。
你烧过荆棘没有？锅下我们现在不烧东西。
我看不懂他这个比喻，什么叫锅下烧荆棘？
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用的什么电磁炉啊、瓦斯炉啊，对吧？没声音的，
没声音。
只有中国人炒菜，你爆油锅还有一点声音，可是你如果是烧柴就有声音了。
烧柴是有声音，我知道啊。
那烧荆棘，
跟这个愚昧人的笑声有什么关系？
他就听起来像嘛。荆棘还不是柴，你烧柴什么时候会有爆声？啊、你去露营，你应该知道。
他被烧的时候。
被烧的时候，可是所谓的爆声，就是说烧已经有个声音，他等一下噼里啪啦，他还有这种声音出来。
对
呀、
啊。
嗯。
然后噼啪噼啪，好像听起来很热闹，然后他就变成灰了。
荆棘不干是没办法烧的。
它如果火很大，它也可以烧，但特别会响。
对呀、啊，因为它里面有水分嘛。
对。
它会炸开来嘛，所以你把荆棘当柴烧，那这个荆棘恐怕是半干的。那烧在锅底下烧呢，烧的时候就会有声音了。
但是我在想到这个是不是这个荆棘啊，在那个它在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的时候，不管是荆棘还是柴火，反正它面对的是完全变成灰烬，就是完全的毁灭。
嗯，这是对对对。但是听众朋友，假如没有听过什么叫做锅下烧荆棘的爆声，那就来听我跟小贝的节目。我们两个笑起来那真是难听。
他是不是讲这个愚昧人的笑声就是在走向这个毁灭了？
在饭馆可以听见吗？喝了半醉的人，他们说说笑笑，那个声音是相当相当的虚空啊，让你觉得说这绝对不是一个智慧人。愚昧人的歌唱啊，愚昧人的笑声啊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，你把它连起来是一个很生动的图画。
我突然就明白他为什么用这个锅下烧鸡，就是在说你们今天还在这边笑，你就是像那个在被烧的那个荆棘一样，你马上就要被烧成灰烬。
哦，对对对，你这个解释很好，一面要走向灭亡，一面还在那里作乐，是不是？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，
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他不知道明天要死，现在更愚昧的问题是他没想到他明天要，他只是说我今天吃喝快乐吧，但实际上他这边告诉你，你今天还在吃喝快乐，你还在笑，但是你马上明天就要死。
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信了一段日子之后呢，就是常常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情去参加以前所谓的同学会啊、同乡会啊，大家老朋友见面呢很热闹，吃喝快乐，可是你心里面就是很沉重，然后你老觉得你融不进去。
对，我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每次回中国，特别是回中国，在这边还好，在这边因为也没有这种场合，
对，没这种场合。
去年年底回去，那当然有好几年没回去，家里面大家都很热情，给我们特别准备了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大宴。哇，然后我们全家坐那边，我们也吃不惯嘛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该
怎么办。
然后呢我又不喝酒，那人家觉得你这个客人这怎么招待呢？
热情啊，对，那很难办。
这么不应景，这怎么招待呢？当然也有就直接跟我说，哎，他说发现你这怎么就不能跟我们融合在一起？
对呀、啊，真的是这样，离开了原来的这个啊，从淡水鱼变成海水鱼一样，回不去了。这。
但是人家不太理解的话，人家会觉得啊，你可能是不是就是去国外去的时间太久，变傻了，变呆了，
或者看不起我们了。
对，所以这就让我们有的时候也容易被人误解。
对呀、啊，可是你有点没办法，因为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们真的是感觉到。你们大家吃喝快乐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还是在，你们不信主都要灭亡，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所以什么再加上现在大家喜欢吃完了还要唱卡拉 OK 啊，那真是哎，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，那就是我宁愿再去听一个最不会讲道的牧师讲道，也不愿意坐在这里听你们唱卡拉 OK。 这一段大概可以这样子连串起来解释起来，只是底下这句话真的是很难解。什么叫做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？ 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你有没有读过这句话的英语是什么？怎么这么难解啊？这句话
第七节 Surely oppression make a wise man mad and a gift destroy the heart。
这跟中文翻的很不太一样啊。
gift 那个礼物能够破坏你的心。
oppression 是什么？
oppression 就是欺压吧。
欺压，
哎，那怎么这个是用勒索呢？
那看看别的英语呢，还有没有别的？你这个是钦定本的翻译是不是？
钦定本的翻译，我没有别的。
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Extortion turns a wise person into a fool and bribes the heart。 哎，他们真的是翻贿赂。 Extortion 跟 bribe 这两个真的是非法的手段。哎，这怎么会讲到这里去呢？奇怪啊。
可能还是要跟第八节连起来。
那你连连看，连连看。
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这个跟前面我们讲的连得上吗？
哎，对对，那个是连得上啊。这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嘛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然后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，所以你因为知道事情的终局更为重要，所以你存心忍耐，所以你要存心忍耐，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，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不要说先前日子强过如今日子是什么缘故呢？这个一直到第十节的上半节。
这边这边我还是没看出其中的奥妙跟这个贿赂啊有什么关系。
对对，那第七节我还是很突兀。
就是啦，你看我们第一节大概翻的还不错嘛，名誉美名强如香膏，来，这我们可以连在一起。那这贿赂什么勒索贿赂在哪来的？
第七节讲的是在这个事情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。
你觉得是人生的过程里面是吧？
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发生那些事情，会存在的危险。
过程里面发生这么多事情，娶媳妇啊，拿博士啊，是不是？
因为他前面讲到这个智慧嘛，他讲智慧和愚
昧。
那现在第七节讲的是对于智慧人。对于智慧人提出一个警告。
这警告是什么？
你要小心，一个是这个勒索，一个是这个贿赂。
骆驼，你这讲法是可能的？你现在经过什么勒索或者贿赂的事情，你讲给我们听听。
这有可能啊。
你说我知道你真实的在你人生的经历上哪些事情是被勒索，哪些事情人家要你贿赂。
你看嘛，前面呢我们读到第六节，读到第六节的时候啊，我们就非常清楚，智慧人要往高上的家去，你要看着人生的最后的终结局，对吧？这是智慧人，你不要像那个愚昧人一样在那边笑，但实际上你在正在走向灭亡，然后呢说哦，这我知道什么是智慧，但是不是说你知道了你就可以一直这样子走下去，
那是怎么样？
在你这个过程，在走，在这不知不觉之中，有可能你这个智慧人的心你会被破坏。
嗯，对，好。
所以这边他就讲到了，这边讲到这个 gift destroy the heart。gift 是这个一个物质的东西。
物质的东西。
我就觉得它就是个 gift。我先不要讲它是一个贿赂，贿赂因为有点好像马上就觉得人家存心不良要怎么样害你。但是人家就是给你一个，就像我们回国会觉得，哎，大家热情招待你，人家不是一个贿赂，人家就是一个。
所以我问你，遭遇到什么事情算是贿赂？
不，但是即便是这样，人家天天宴请你，第一次你不喜欢，然后再宴请，再宴请，再宴请，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，你就会开始喜欢。你时间长了以后，你的那个心会慢慢慢慢被改变的，你会忘记了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智慧人的心如何，愚昧的人心，就变成愚昧的人心在快乐的家，你就喜欢去那快乐的家。你不喜欢去那个厌乐了，你开始忘记那个最后的结局了。
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两个字啊，一个是勒索啊，一个是贿赂，它的实质啊，这个行动的实质，不见得是物质的东西。然后呢，这个来源呢，也不见得是坏人，是吧？到底是谁在贿赂你？到底是谁在勒索你呢？使得智慧人的心呢变了质了。那照这样讲的话， 这两件事情要是翻译成更白话一点，一个是不是可以翻译成生活的压力，一个是不是可以翻译成生活的引诱呢？
哎，蒙哥又说得好。
蒙哥又说得好。哎，蒙哥今天真的还不错。愚昧人又开始笑了。
压力你在这里面你会支撑不下去。
对对，让你走偏了。对，
你支撑不下去，你受不了，你也许你放弃了。然后那个引诱呢，会让你不知不觉的很舒服的走偏了。
嗯，那个法老手下的以色列人算是勒索，是不是？
对，先是压力。
迦南美地的这些安居无虑之民呢，那些又大又美的诚意呀，算是贿赂。那这两样事情都是一个智慧人要小心的。那这两样事情其实不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需要小心的吗？
就是啊。
这个生活的压力能够让你成为从一个智慧人变成一个愚昧人，而在北美这种养尊处优各种各样的安逸的机会呢，它也能够败坏你的心。
是、
哦、
对，在那种压力之下的时候，他就想，哎呀，我还去想什么最后的结局？
对对对，
我就想今天就好了。
对，我们没办法想事情的终局，也没办法想事情的起头，只能想现在。
他也就不可能再忍耐了嘛，他忍耐不住了。
嗯嗯嗯，所以进化论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这样，你是看现在，因为你认为进化是一个很低的起头，往一个很高的方向去，你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呢，你是其中的一个角色，那你要做的是什么啊？你要做的不是从猴子变成人，因为已经变成人了。对不对？
嗯，
你要做的就是眼前你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无神论也是要你看眼前，
嗯，
是不是？大家都是要你看眼前，没有人要你去想事情的终局啊。
对，跟这刚好相反。
对，我们要传道也是一样，从爸爸啊到同事都说你肚子都喂不饱，家都养不起了，你还传什么？讲什么服侍上帝？哎，
你讲都是空话。
哎，好死不如歹活。
嗯，
哎，那看起来我们这句话也连起来了，对不对？
连起来了。
哦，
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这个钦定本的这个翻译，我觉得更为准确，就是 oppression， 就是给你压力，
给你压力，还给你、嗯、给你好处，叫做 gift。
对，这个好处并不见得就是说他就是存心要如何害你，因为费禄按照中现代的语境来讲，费禄是我给你一个 gift 是要得到回报的。
嗯嗯，
要换取。然后你手上有一个什么权利可以给我使用？
对，
而这边并不存在这个情况，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非常普遍的，所有的 gift 到我们手上，我们其实都要小心。
对，我这女儿快出嫁了，我一嫁出去之后呢，就不需要再给什么 gift 了，
然后就他给你 gift 了。
所以我就问我嫁女儿怎么，我说嫁女儿省钱呢、啊，固然是一件花钱的事，可是这笔钱花出去就省钱了、
啊。嫁女儿花钱吗？嫁女儿可以挣钱吧？
这你完全错了。在美国这是全部是女方家长出的，不是男方家长出的。啊、人家告诉你，我要娶你女儿，已经算是给你面子了，好不好？
对呀、啊。我跟国内刚好相反。
哎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哎，还有一个看法呢，就是刚才也提到，这个勒索也好，贿赂也好，啊，压力也好，这个好处也好，它的来源不是人，乃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乃是那黑暗之子，这是他所用的手段，来让你一个本来把死亡放在心上的人呢，他让你不去放在心上。那这个就是现今教育的这个。现今教育的结果嘛，送孩子去念大学，去念名校，哎，为了让他怎么样啊？哎，心在居上之人家，哎，死是众人的结局啊！你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算了吧。
都是在快乐之家，
哎，都是在快乐之家，所以这有名的学校都是 party school 嘛。那其实搞到最后，这些教育的整个今世的风俗还有潮流，就是要让你从传道书所罗门所提的这个重点上走偏掉了。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非常大的事例。其实你说道理简单不简单？简单，就是他讲底下讲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这个话没得争辩的事，对吧？
这没得争辩，非常同意。我看
对你一条路的终点 决定这条路的价值。
对啊，
而不是说你这条路是铺的好不好啊，车子开得快不快，你到底开到哪儿去是决定它的价值吗？
啊，就像那个邓小平讲的，这个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，他就不问这个过程。
这句话是每个人都明白的，也每个人也都同意的，可是你的心没办法留在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生活的压力，因为世界的引诱。对于这个生活的压力与世界的引诱，你讲得很好，他给我们的劝告就是存心忍耐。
对，
恒久忍耐。
嗯，
好吧，骆驼我们今天改听在这里了，下回再见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